弟兄姐妹早上好，感谢主啊。这个早上原本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我要带的敬拜的歌曲啊，但是这个早上当当我在等候的时候啊，我就感觉主要往以色列的流啊，然后又这样刚好啊，便敏哥就发信息跟我说，他说以诺，不然今天你早上来带这个圣餐啊。过后我就发觉你看啦，神做东西他都有重复的印证啊，所以我有感动带以色列的流。那过后便人民哥叫我带圣餐，那过后呢带圣餐从宝血的歌曲，我就一直就马上可以进到什么呢，进到圣洁，进到以色列啊，进到以色列的圣者，进到以色列的这个神的心意啊。当然这个早上因为大家在平台上有很多不同背景的弟兄跟不同背景的姐妹嘛啊，那所以呢所以呢有些东西我也不能讲得太清楚啊，因为这个东西是随着你的灵命的长大啊，随着你的灵命不断长大，我们就越来越明白关于血脉的东西，关于到根源的东西啊，这个都是要不断的在长大。那如果说还没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就没办法接受啦。所以呢我记得好像就比如说在泥土系列，对不对啊，在泥土系列哈，其实如果说就是如果说有什么要联系什么呢，你们可以加这个代祷需要这个滴滴成长啊，那么呢如果说你有什么的需要，有什么的祷告或者什么的代祷，你可以加这个微信啊，然后你就跟他们说你的状况等等啦哈。好，那就这样哈。所以我们随着好像我记得在泥土系列呢，我就其中一课我讲到说阿菲米放手吧，对不对，阿保罗得释放。我记得在上这几课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就还把我臭骂了一顿就是因为在他的属灵的等级跟属灵的岁数，他就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接受一些圣经的准则跟真理的原则，所以呢没办法接受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去看这本圣经，所以到最后呢就是说我们我们的背景就教导我们说，如果谁做错的谁就道歉嘛。但是圣经的原则不是谁做错谁道歉，圣经的原则是谁属灵生命比较成长的，比较长大的，愿意去求和好的，然后呢，然后愿意来到不让这个不饶恕影响我们跟神关系的，就可以去什么呢？圣经里面就说什么呢？当我们去献祭的时候，对不对？然后呢，过后如果心中有想到哪个弟兄得罪我们的我们就当去什么呢？和好，对不对？去和好。所以呢，这是圣经的原则，是改不掉的。那是因为我们的背景是觉得，谁做错谁就道歉。但是呢，圣经的原则不是这样。那但是如果我们用我们的背景去读这本圣经，这本圣经读到最后，我们不是行出圣经，我们只不过行出我们觉得圣经可接受的部分，我们接受，不能接受我们就把它推到一边。所以呢，往往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就将圣经的准则标准拉低了。所以呢，当然这也是跟着大家的灵命的长大了。所以呢，我记得好几课了啊，有些弟兄姐妹就比较不能接受，然后呢就比较跑来臭骂了我一顿，但是我就想说，其实就是还没长大嘛，孩子啊，那然后呢，都是要一个过程啦。所以呢，我们难道跟那我们会不会跟5岁的小孩在那吵架？不会嘛，对不对？所以不绝对我们不会跟5岁的孩子在那吵架，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我们也不会跟2岁的孩子在那介意说，他怎么样，也不会，对不对？所以呢，整体上呢，就是 啊，整体上呢，就是孩子还小嘛，还不懂事嘛，所以我们也不会跟他介意，但是就觉得有点可惜啦。就说哎，就是说哎，迷途系列上的话都上，大家都不断在成长，而过后的哎，到某些关卡，大有些就比较按着自己的逻辑去思考，就没有办法再长大了。这样我就觉得比较可惜啊。包括今天早上的敬拜。有些弟兄姐妹会很容易进入啊这个以色列的流，进到以色列圣者天父爸爸的这个心意，然后越了解里面很多东西，但是有些就未必太能啦。但是没关系，能不能我觉得都无所谓啦，因为呢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在成长的过程嘛，对不对啊，大家都不断在成长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和我们在一起啊。阿们。好，那今天早上呢，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哈。那今天早上会是很好玩的，告诉你旁边的，今天早上会很好玩的啊。好，那会很好玩的啊。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哈。今天早上会很好玩的，有没有很多弟兄姐妹这个早上感觉到好像一股很强的负担下来，无端端就开始流泪，无端端就是开始感觉到好像要哭起来，有没有有些弟兄姐妹感觉到好像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为什么就哭了这样我相信多多少少都有不同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感触哈，不有这样的感触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哈，叫我们就是说更深的进到不同领域的敬拜啊，所以你就看到神是很广的，他不只是带一个，那比如说我们这些天我们敬拜，他有时带我们进到天父的流，有时耶稣的流，有时羔羊宝血的流，有时这个圣灵的流，有时水的流，有时火的流。今天早上带我们进到以色列的流哈，所以如果有机会呢。大家上一课叫情雨如登山系列哈，那我们就明白到神他在整个的他的敬拜情雨如带领的模式，带领的流各方面都非常不一样哈，这又是另外一个系列哈。其实我觉得我的很多的系列都没时间教哈，都没时间教完。但是我觉得这段时间就是每个星期都固定下我的时间来到教课，我都觉得说有点不习惯了，说啊主啊就是太多的感谢主啊，就太多的太多的什么呢就以前因为我的时间比较自由啦，比如说我两周出门两周就回来，所以我有两周的时间可以去亲近我的神，去跟神靠近，但是今年神显然做了一个调整，所以我也得慢慢调整过来了啊。好，感谢主哈。好，那么今天早上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关于灵的祷告跟得地为业是关于土地的部分，关于下的部分啊。那么呢，在这里呢，我们会分享四个部分，一个是土地的呼召，一个是中国的土地，一个是转换我们的土地，第四个是直到福星的领导。那告诉你自己，告诉你旁边的，这个早上会非常好玩。阿们。来，大家说这个早上会非常好玩啊、哦、非常好玩啊、哦、好。那么呢我们看一下哈，OK, 那这个早上怎么样呢？ OK, 第一呢，我先给大家有一些背景哈，我们上一课我们是上的是叫灵的成长与土地与呼召，关于土地上，现在关于土地下啊。我会实际的个案给大家几个例子啊。好，那么第一呢，我们看到土地的呼召呢，哪里看到圣经里面说什么呢？他从一本就是古卷说血脉了，是叫血脉啊，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的、要叫他们寻找神寻求神，或者可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对不对？然后呢在这里我们知道他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本， 其实原文是血脉，它从一个血脉造出万族出来哈。那过后呢，我们看到它也定准了我们所住的疆界。那么这里呢，它讲说定准年限跟所住，所以呢，中译本说，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简明圣经自介翻译说呢，并且事先为他们定准寿命跟所住，所以我们有读上周我们读过原文，这个讲到说讲到说定准哈，就是讲到说horizon 对不对？然后呢过后呢就讲到定准了我们所住的地方，就是固定了我们的界限，设定了我们界限，指派了决定了我们所住的地方。那过后呢下面的部分就讲到说年限是 Cairo， 然后呢所住的是卡托伊提亚，对，然后呢疆界呢是边界或者是界限哈。所以我们看到很清楚，就是你要住哪里，你是什么民族，你什么种族啊，你从一本造出万本，对不对？然后呢你是什么民族什么种族，住在哪个地方，神老早就定准了我们这个疆界啊，我们住在中国啦，住在欧洲啦，北美啦，南美啦，澳大利亚，非洲啦，或者东南亚，都已经预先定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我们所住的地方圣经同样也是有提到说，生命记32:8，至高者将土地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数目定准万民的疆界。他说就照以色列的数目，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的是他从一本造出万本哈。所以呢在这里今天早上的敬拜就有稍微往这个方向去带啊。当然所以呢有些弟兄姐妹大概你明白我说什么呢，你就明白。那你还不明白的，那么我呢这个部分呢我就只是能说到这个部分，因为呢这个再说下去呢我担心又更多的疑问，更多的问号了啊。所以呢这个有，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进入深层的代祷者的这个的课程，我们可以分享这方面的东西。所以往往很多代祷者呢，当他走到一个深度的时候呢，他就无端端爱上以色列，无端端喜欢上以色列。当然我们一开始会是那种幼稚的爱上以色列，那越成熟过后我们就开始走进一个成熟的爱以色列长兄啊。所以呢这个每个人就是每位代祷者，如果你有代祷者的呼召，你几乎都会走进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大概我们带给大家明白一下哈。所以我其实没有准备以色列的歌的这个早上，那过后感觉以色列，那我就发觉诶，原来跟生命记是连接在一起的，我觉得神做事真的有意思啊。所以 OK， 所以呢我们现在所以我们看一下啦，土地的呼召呢，就是你可以讲到土地的意向、土地的使命、土地的命定或者土地的呼召，所以这几样东西呢是连接在一起。但是土地的呼召呢、土地的使命、意向等等都好呢，它没办法独立的站着，它一定要跟器皿配合。器皿是谁呢？就是我们呢，它一定要跟我们有一个配合。所以这个土地不管它多有它的呼召、使命、它的背景，如果没有人站在上面，没有人居住在上面，没有人跟土地站着土地的呼召来带做这样的连接，做这样的宣告，做这样的这个土地的呼召，没办法成就的哈。所以呢如果说你比如说你住在杭州，不管杭州的过去的背景，它的属灵的呼召使命有多伟大，但是如果杭州人本身没有站在那个呼召上，没有站在那个土地的使命上、命定上，这个土地没有办法单独行动的。同样相反的，这份的呼召也就是如果说你在那个土地土生土长、土生长大，那么呢你才有这份权柄，别人没有这份权柄的哦。所以呢 这个是相互相应的哈。所以呢，土地的呼召，我们也可以明白为它是土地的一份的恩膏，一个特殊的恩膏。所以这个东西就几乎连接在一起。就比如说土地的呼召，或者土地的意向、使命、命定等等，或者土地的恩膏。它是这样的情况呢，那比如说这个土地，神有一个心意对这块土地，然后呢过后呢如果有这个心意，比如说打个比方，你去跟一个矿工跟他说什么呢，跟他说你的呼召是矿工，你的使命、你的命定、你的印象是矿工，那么呢矿工就会跟你说，那如果你要我做这个功课，你这个工作你就要给我什么呢，工具，对不对？所以呢矿工就有不同的工具了，这些工具是什么呢，就是这块土地的恩膏了。这个跟个人的恩膏也是蛮相似的哈。但是今天我们谈的是土地的恩膏，也就是说呢这块土地有这份的呼召使命，所以呢他就有这份的恩膏，他的恩膏就像他的工具一样咯，跟个人的恩膏、个人的使命是一样的。如果你的呼召是做使徒，那神肯定会给你什么呢，开光的恩膏，开阔的恩膏，建立的恩膏，跟人沟通的恩膏，身体强壮的恩膏，几乎这是一个配套，跟土地是一样的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明白一下，土地的呼召、土地的恩膏、意向、使命、命定，几乎是连在一起哈，像一个配套一样连在一起的哈。好，那么呢我们看呐，摩利亚山上个周我们就看到了，那边呢我们看到好的实力在那边献祭，坏的实力也想抢那边来献祭。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从亚伯拉罕献以撒到现在的那个伊斯兰教在那边建立他们的金顶回教堂，到耶稣在那边将自己献上，大卫在那边献祭，然后呢圣殿在那边建立，同样我们看到那块土地很强烈的一个献祭的一个恩膏，或者献祭之地哈，摩利亚山哈。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基甲呢是一个什么呢，与肉体对决之地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以色列军队在那边隔离，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以雅跟以利沙在那边也是先知的呼召的第一站，就是对付你的肉体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块土地就是一个与肉体对决的一个土地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土地特别有意思，对不对？所以呢从他从那边与主有与主立约，立志对付身体肉体哈，然后承认需要羔羊的耶稣，承认需要天父赐的圣灵。所以我们看到那块土地就有这样的呼召。美国加州我们上周也有跟大家提了，对不对？美国加州这里呢我们就有提了，就是说讲到加州，它是美国的呼召，美国的恩膏是先锋的恩膏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知道加州是先锋中的先锋，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加州呢，它在这些整100多、200多年的历史里面，它确实了站着它的岗位，做了它的呼召，做了它的使命啊。但是呢，因为美国他们最起码有好几百年的历史，所以呢，他们也站在这个圣经原则来立国，所以呢，他们能走进他们的属灵的呼召好的方面哈，是相对比较容易啊。那当然。所以我就拿了美国加州为一个很好的例子，给大家有一个更加清楚的看见了啊。但是呢，今天我想，所以那边美国加州的护照是属灵的前锋、属灵的开荒者，还有属灵的媒介，对不对？所以这加州它在属灵方面哈，做得很好，圣灵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还有各个的不同的赞美之泉啦，小羊诗歌啦，很多很多 牧主先锋音乐啦 Better 啦等等，很多都在亚洲散发到全世界，带给世界各个的祝福啊。所以我现在觉得呢，我也很盼望的就是说呢，我们现在转到中国的土地，当然中国的土地还没有发挥，真正还没有发挥的太多土地的呼召啊，因为中国的大环境的因素，还有中国的整个的属灵灵命，我们大概对这个中国对福音比较开放或者比较开旷的发展，大概在小敏诗歌过后才比较广普及的传到中国各地嘛。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呢，大概只是30多年，但是美国最起码200多年的历史啊，欧洲更加长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盼望呢，我们还没进入的时候，我们就先了解土地的呼召，那么呢，我们进入之后会进入的更加有效。今天早上呢，我选择了两个地方跟大家分享啊，一个是杭州，一个是武汉哈。所以这里有没有武汉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武汉的弟兄姐妹？武汉呢，我告诉你，武汉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地方啊。有没有武汉的弟兄姐妹哦？所以这次的病毒哈，这次的病毒是从武汉开始发生，其实呢一点都不奇怪哈。我觉得真的太有意思了啊！所以武汉人呢，你们真的太棒了啊！所以谢谢啊，我们也谢谢武汉啊，谢谢武汉的这个牺牲啊，武汉的这个摆上呢，其实成就了中国今天抗疫成功啊，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一件事啊，所以武汉很重要了哈。那为什么呢？我第一，我先带大家认识一点武汉哈，那过后我们也认识一点杭州哈，当然还有很多土地呢，很多土地，有机会，赤壁啊，对对对，赤壁这个地方也在武汉的范围，非常非常有意思哈。好，所以我们还有很多地方有机会，我们可以一个一个进入了哈。但是我们今天只能进入两个，是武汉跟杭州哈。那武汉我们先了解一下为什么他这样说，因为我为什么选择武汉跟杭州呢？武汉跟杭州，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可以影响全国，甚至影响到全世界的两个城市，所以呢我就特地选了这两个地方哈。那武汉呢，我们大概在历史当中我们明白武汉是九省通衢，对不对？然后呢它是指的武汉的一个地理位置呢，它连接了不同九个省份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武汉在或者湖北哈，武汉是在湖北的中心嘛啊。那湖北呢，它的整个的地理位置呢，就是在整个中国的中心。当然有些人说是河南啊哈，河南才是中国的心脏哈，但是当然河南的位置可能真的是像一只鸡的心脏了啊。但是如果你看整个中国的地图呢，的整个的交通线，高铁线，整个的发展呢，更加倾向是湖北哈。如果更中心的话是武汉哈。所以呢，它大概在中原、江浙、华南、云贵、四川跟关中的整个中心，所以它叫九省通衢哈。那我们也看一下呢，就是说，武汉它在中国的中心。这大概我们大概也可以理解啊。所以我觉得如果看整个图画呢，跟整个的发展的趋向，它更加像在中心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看呢，武汉呢它也被称为叫什么呢？人家说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对不对？那当然有些人说这句是贬义啊，有些人说这句是褒义哈。有些人说是好是坏。那好的话呢，大概他可以这样解释了。他说，九头鸟曾经是一种神鸟，它表示这智慧和不畏困难啊、绝对不像权威权贵低头的象征， 贬义呢是讲到说九头鸟他们互相竞争啊，抢来抢去啦，表明这一个互相打架啦，然后呢表示着人的贪婪啊还有自私无比的这个状况。所以呢有褒义也有贬义啦齁，反正我不知道好是坏，但是我大概跟大家讲这是武汉的一个大家对武汉的一个认识啦齁。好。或者湖北的认识啦。那如果我们看中国的地图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呢，它是一个省份呢，可以来到什么呢？传达到中国大部分的省份哈、哦，就是九省通衢嘛，九省通衢嘛，对吧？然后呢，这个是武汉的陆路啊、哦，可以传到中国的不同的九个省份的连接。好，那么呢如果说按地铁按高铁的高铁跟铁路的话呢，大概呢在四五个小时的高铁大概从武汉出发就能去到什么呢，去到整个大半个中国了哈，一个小时到长沙嘉义次州岳阳九江啊，三个小时以内可以到南京、郑州、合肥、南昌啊等城市，四五个小时都可以到北京、上海、广州等等等等的哈、哦。所以呢，我看到武汉这个，它确实地理地位呢是九省通衢啦，这个我们无容置疑哈、哦。所以铁路也是如此哈、哦。那我们看它的高铁的连接，你看到吗？它的连接就像一个米哈、哦，像一个。米的字这样哈，所以有些人就讲说武汉是好像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十字架啊，但是我觉得不只是一个十字架，可能是很多个十字架，就像一个米字这样哈，像一个米的字这样哈。好，啊，OK。那么呢我们看到如果说水上丝路呢，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长江上下游的一个中心哈、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直接附设的这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地带哈、哦。所以这个是武汉整个东西连接起来的一个事实哈、哦。所以我们大概看了这样多，我们大概可以大概赞成武汉不管水路、铁路、空路、陆路呢都是在中国的一个中央跟中心，对不对？所以呢也这次所以那OK， 那这是另外一个这个图哈，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它在地图上写了一个米字啊，或者很多个米字，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大概看到它不管海陆空各方面呢，都是能看到中国的中心。如果在经济因素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它也是在这个珠三角、长三角，还有环渤海城市群，包括这个成渝城市群的整个中心哈、哦，所以大概毋庸置疑，它是整个一个中国的一个很中心、很心脏的一个很主要的代表了哈、哦。OK， 那我们先走过武汉的历史，去明白到武汉的历史的发展，还有武汉走过的点点滴滴，我们就更加明白武汉的这个呼召使命，还有它奠定着的一个恩膏是什么啊、哦？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哈、哦。哦，感谢主哈、哦，有弟兄姐妹是武汉的哈、哦。武汉啊、我记得呢，我在好多年前呢，我就是到武汉的叫十字路啊，到武汉的十字路的一个地方。服饰啊，所以我还很记得武汉给我的各样的印象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好，我们走过武汉的历史先了解一下哈。那如果在神话里面呢，就说到大禹治水呢，其实它的整个的背景呢，是说发生在武汉的前后的那个长江的位置啊，那这个我不知道多真实，但是它是一个神话或者是一个古代的一个传说，不知道真实不真实。但是呢，我在了解这资料的时候，我就发觉到有这样的一个解说哈、啊。但是没关系，我们就当一个神话看就算了哈、啊。那我们看呢，如果说武汉呢，它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发展呢，就讲到最富 最丰富商朝遗址，或者是整个商朝遗址比较代表性的，它只有唯二的商朝的一个遗址哈。所以呢，这里呢，在武汉的哪里呢？在武汉的盘龙城遗址，1954年被发现。它呢是在武汉市的黄陂区哈的长江这带哈，它是距离3500年商朝的一个城市之根的一个代表啊，是一个商朝遗址的一个代表，也表露了被誉为是武汉的城市之根，也是武汉城市的文明的源头。所以我们看到商朝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比较属于初期开发最早的一个文化的起点啊、哦。所以呢，武汉在这里我们看到只有两个地方能奠定出唯二地方商朝的遗址哈，而且它是最丰富商朝的遗址。所以我们看到呢，盘龙城遗址奠定了商朝存在的实据啊、哦，所以这个大概我们毋庸置疑，就是在中国很多地方要找到这样丰富的商朝留下来的一个依据跟根据的考古，你找不到别的地方。武汉是其中一个最代表，不是其中唯二代表性的地方，所以呢，它奠定了商朝存在的实据。那接下来呢，瓮津书院是中国最古老的大学哈，瓮津书院呢是在据说历史上孔子呢他问就是以子路问津哈，那过他问他这个的时候，那过后呢就演变成为叫瓮津书院哈，他也是被誉为是中国最古老的大学啊。所以呢，瓮津书院今天还在这个武汉的范围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瓮津书院呢，它也是奠定了儒家文化的一个传承跟一个历史的实据哈。所以看到这又是另外一个很具代表性的一个武汉带给整个中国的一个奠定的一个事实哈。还有呢，我知道有弟兄说他住在赤壁，对不对啊？所以赤壁之战呢，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呢，它是奠定了什么呢？赤壁之战有看过吗？就是历史当中可能其中一个三国里面最出名的故事哈，也是以少胜多的一个实据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能看到赤壁之战的时候呢，它赤壁之战呢，如果在历史当中呢，它觉得最有可能发生在哪里呢？就是武汉附近的一个地方叫黄州，还有另外一个叫武昌，另外一个叫赤壁城。所以呢，大概呢，考古还没有办法证实说发生在哪里，但是大家都赞成发生在武汉或者武昌的上下游之间，就在这里。所以赤壁之战呢，是东汉末年曹操南下攻锦州的之战，所以呢，赤壁之战也是中国以少数胜多的征战之一啊。它是在三国时期最出名的战役啊。所以呢，它在这里赤壁之战呢，它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之势。如果没有赤壁之战，如果赤壁之战没有就是说曹操没有败掉的话，那几乎三国鼎立是不可能出现的，就是因为赤壁之战。所以看到种种下来，我们就看到武汉，我们知道它有一个很特殊的护照，它好像奠定了某些事，好像是一个某些事的一个基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这样几样东西下来，我们看到哎，武汉其实是在中国占领着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位置哈。好，我们再看呢，汉口呢，它是最早的通商的口岸啊。 那他在早年的时候呢，他是中清朝的这个这个的晚年的时候哈，他被称为是东方的芝加哥，也是中国第二大城市哈，所以他是中国的经济啦、金融啦、工业啦、交通跟文化的中心之一哈，所以呢，他在这里呢，当时候呢，他们签订了天津跟北京条约齁，汉口呢就被批为是长江沿岸最早的三个通商口岸之一齁。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它奠定了长江最早通商口岸，国际通商口岸的一个实据齁。所以我们看到诶，武汉又在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实据。那么如果说我们看太平天国发生的时候呢，他们攻下了武昌过后，他们才定居在南京齁。所以呢，当时候呢，太平天国军呢，他就攻占了这个汉阳、汉口与武昌啊，过后呢，这件事情就震撼了整个清朝哈。那过后呢，他们是从太平军呢，从金田起义以来呢，攻占的首座，省城。那攻下了过后，他们才敢定都在南京。所以我们看到他奠定了一个事实哈，武昌奠定了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的一个主要的基石哈。所以看到他又在奠定了。那么如果我们再看的话呢，从这个清朝呢被推翻的时候在哪里发生，也是在武汉的武昌发生哦。所以呢这个叫辛亥革命。当时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的中国只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啊，然后呢建立共和制的全国性革命啊，成功推翻清朝的统治，然后呢结束了自西元前221年秦朝时期共2132年的一个帝制啊，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所以呢辛亥革命在哪里发生呢？辛亥革命发生在哪里呢？发生在武昌啊，第一炮打响啊。所以武昌成功过后呢，全国陆续15个省呢陆续宣布脱离清朝独立，过内地有18个省，只剩下甘肃、河南跟这个直路啊，是吧，直路啊，三省效忠大清，其他15个都已经宣布独立。所以他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辛亥革命的成功及帝国主义的结束。所以看到吗，这也发生在哪里？发生在武汉的武昌啊。那过后呢，我们再看，如果说再看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基石，就是武汉会战啊，也是叫武汉保卫战。当时呢日军呢就是来到占领了中国齁，他南京沦陷了过后呢，整个国家都已经被整顿了，过后呢整个的国民政府就移报去重庆。那当时候呢日军呢就攻下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当时武汉是全国第二大城市，他就觉得说攻下，只要攻下武汉，整个中国就会选择不再反抗了哦。所以他们就是在当时候呢在武汉的会战呢就成为中国抗日的转折点齁。所以当时候的整个的这个呢，它奠定了抗日的转折点。这样讲呢，当时候呢整个武汉的这个的武汉会战或者武汉保卫战呢，是整个中日全面战争以来规模最大、战线最长、时间最久、死亡最巨、间谍最多的一次的战役。所以呢它也奠定了中国的存亡。如果武汉没有会战失败，或者武汉会战没有成功，那么中国可能就已经是沦陷为整个沦陷到像日本啊，给日本攻占的齁。但是因为武汉会战啊，就奠定了这个的中国的存亡。你看到吗，武汉的地理位置，武汉的这份护照真的很特别齁。那武汉奠定了 他也奠定奠定他我称为他叫武汉叫奠定之都，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哈、哦。武汉会战奠定了中国的存亡，武汉会战奠定了抗日的转折点，武汉起义奠定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及帝国主义的结束，武昌奠定了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的基石，武昌奠定了长江最早通商口岸的实据。那么呢，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之势，汶京书院奠定了儒家文化的传承，盘龙城遗址奠定了商朝存在的实据。所以我们看到武汉呢，它不断的奠定着很多一个重要的一个实据哈。所以我觉得武汉的这是很特别的这个呼召，很特别的一个使命，还有很特别的恩膏，就是一个叫武汉奠定之都哈。所以呢，武汉我称叫奠定之都，它奠定啊，它可以是奠定了中国的十字架或者中国的十字路。所以打个比方哈，我就讲嘛，一个地方的呼召呢，它有这样的恩膏，它是中性的。所以呢，仇敌要使用它，一样的神也要使用它、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十字架就是一个救赎，一个救恩之路。那么十字路呢，就是一个什么呢？一个迷茫跟渺茫。因为你站在十字路的时候呢，你就不少应该往左，应该往右，应该往前，应该往后，所以是一个迷茫。所以很多时候我为人家预言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看到他站在十字路，我就知道他在迷茫，他在渺茫，他在做选择，他在不知道怎么选。所以呢，是否武汉呢？他要么就奠定中国的十字架，要么就奠定中国的十字路。武汉人你自己选，阿们。所以呢，同样的，他也可以奠定的是世界的十字路，或者世界的十字架，这个也是武汉人你自己选。所以呢，这个情况呢，你会发觉到呢，就是说呢，今天我们知道呢，这个冠状病毒发生的时候呢，是不好，就是人看来是不好的东西，因为它就变成是世界的十字路，中国的十字路跟世界的十字路，因为是一个迷茫，一个渺茫，一个不知道怎么走了，前面方向还可以走吗？左边走吗？右边走吗？各方面等等。所以当时候冠状病毒发生的时候，不只是中国的十字路，也是世界的十字路，对不对？但是我其实在整个中国政府的整个总动员啊，整个的工作各方面，我真的做得我觉得在整个处理疫情方面真的做得非常棒啊、哦、那过后呢一下子就将这个东西制止住了。所以呢我看为现在呢中国已经不渺茫了，很多东西已经恢复了，但是现在世界还有很多东西还在十字路，还在渺茫，还在什么，因为冠状病毒还没处理啊。所以呢武汉之都就奠定了到底你是奠定十字路还是奠定十字架，这是接下来你做的选择。当然如果武汉的教会更多的合一在一起，更加的连接在一起，更加多的放下你我大家连接合一在一起，那么呢这个十字路就能变成是一个十字架啊。啊，所以呢愿主耶稣的十字架在武汉被高举，在武汉被神使用，在武汉呢奠定为是一个中国的十字架，也是世界的十字架，它可以造就祝福全世界很多地方。愿这个奠定之都成为中国的祝福，也成为各地的祝福。所以呢，冠状病毒为什么这次发生在中国的武汉呢？它有很深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哦，很深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呢，它是从中国出发，发展到全世界。所以我觉得呢，这不是偶然的事，这是关乎到武汉的呼召、武汉的使命跟武汉的一个恩膏所发挥的。所以我盼望武汉的教会更多合一，更多的连接，更多的放下你我哈。但是武汉也是一个充满这一种的愤怒，一个暴怒， 一个这样的一个城市哈，所以我记得我在十几年前我到武汉的时候，那我记得呢，当时我看到，我从一个巴士一个点坐到另外一个点，在那个巴士上，我看到大概一路上看到三次的打架哈，这简直就是开着路边人家打架，然后呢开着那个人要下车，司机不知道怎么样，两个又打架，所以我一次看到三次的打架。所以呢，武汉是一个充满暴怒啊，可能吃辣椒比较多哈，所以脾气就比较不好了，对，但相对的，如果说他被神装备、被神磨练、被神磨合过后，他可以成为一个很强悍的一个军队哈。所以我真的鼓励武汉人更多的连接、更多的合一、更多的被神使用。阿门。好。那么接下来呢，第二点呢，就是讲要分享的关于到杭州哈，哇，时间过得真快啊，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杭州，好，那杭州呢，它的一个很特殊的状况呢，就是呢，那在东晋的时期呢，杭州佛教。就从这个西印度的僧人哈，叫慧理哈，来华旅游的时候呢，就带进了浙江的境内啊，过后陆续就建了灵隐、灵烟、灵峰、灵顺、灵山等五座的这个修行道场啊，过后呢，开启了杭州佛教连绵千年的红传活动哈，所以这是杭州的一个比较具代表性的一个开始了啊，所以大概我们知道呢，就是在浙江省啦、啊、或者杭州啦，都可以到处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庙啦、很多的塔啦、很多的这个关于佛教的东西啊，所以呢，比较代表性的呢，就是这个济公哈、啊，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佛像哈、啊，在杭州哈，那比较代表性的杭州的这个就是灵隐寺，为什么这样出名呢？因为当时候济公就那边出家的哈，灵隐寺被称为叫全国十大庙宇啊，所以它是全国十大哈，里面呢又有什么飞来峰啦，又有什么北高峰啦，很多很多这样的什么塔都全部关联在一起的哈，所以这是关于到杭州的一个真实的状况。如果你去到杭州呢，你会发觉杭州不只是灵隐寺啦，又有很多其他什么灵隐寺啦、永佛寺啦、道光寺啦，然后呢灵顺寺啦、天竺山寺啦，它被称为叫东南佛国哈，当时自称叫东南佛国哈，所以呢，它在东晋就开始了，要过兴于五代，盛于南宋啊，所以这几个都是杭州比较不太好的东西哈，不太好的东西啊。那所以呢，杭州的香济寺也被称为叫运河第一香哈。我记得我当时候还在香济寺前面呢，有看过呢，他有放写了一段话，说到他是中国的八大古庙哈，有这样写着哈。那当我再去第二次的时候呢，他就把那段东西抽掉了，我也不懂是什么意思啊。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八大古庙啦，但是反正就是说香济寺占有的位置还有游客啦各方面啊，是叫运河第一香。你知道运河在中国是一个物流很重要的一个河哈，所以它被称为有这样的一个美誉哈。当然在杭州我们各个地方可以看到宝树塔啦、雷峰塔啦、什么塔一大堆啦，反正我都不会去背它的名，反正就是一大堆什么塔什么塔，所以杭州基本上你看到这个东西是很普及啦哈。那我们看现在杭州的古代是这样，我们看到现代有没有被影响？你看啊、哦，这个我觉得如果看了这样多地方呢，我觉得可能在全国呢， 自发生在杭州哈。现在的杭州的我们的中心呢，就是叫西湖文化广场。如果我们看整个西湖文化广场的构思呢，你会看到吗？那个的建筑物啊，西湖文化广场最高的建筑物，它的整个形状长得有点像莲花哈。如果上面看下去，下面你看到有一个这样圆形的东西，长得有点像那个八卦啊。然后呢，又有看到什么？有这个有像太阳、像地球的这样东西。那你说这是杭州最中心的地方是这样的一个建设哈，那可能我们讲说那只是巧合，对，可能是巧合。我们再看别的地方，那这个是杭州滨江新区哈，这里呢他们称为叫太阳、月亮跟星星。那你看来看去，怎么像太阳、月亮跟星星呢？好，这里东西像太阳，这个东西像月亮，对不对？那还有它很多旁边的灯，他们就称为叫星星。好，我们这样看得不清楚。那这个是左边右边的是太阳，左边的是月亮，它的灯全部是星星。那我们或者看这个的话，我们看得更加清楚了。看到太阳吗？看到月亮吗？这个就很清楚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杭州很多东西它的建设呢，都跟这个什么莲花啦、太阳啦、月亮啦这种的东西，巫术的东西呢，很多贯穿在一起的哦。那我们那、这个就是它的星星啦，这是它的星星，对不对？好，那么呢我们看市民中心的长相像什么呢？也是圆的，它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个建筑物建起来。如果你上面看下去，它又像一个卦。所以呢你会发觉为什么他们都这样建呢？别的地方又不见得这样建，但是杭州就这样建。所以呢就是杭州是因为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有一个这样的佛国之称，有一个跟佛教有的一种佛教呢，它的莲花是很重要的，是它的一个很代表性的一个东西齁。所以呢杭州就有这样的现象。那如果你讲莲花，那你讲说刚才你讲的都是偶然。好，看到吗？杭州的体育馆即将会明年明年是吗？还是2022？对，会发挥的叫这个什么的亚运会。看到中间有两个莲花吗？一个大莲花，一个小莲花。那你看到全国呢没有体育场建得像莲花的，在哪里像呢？在杭州就像，在北京像鸟巢，对不对？那为什么不要建个鸟巢在杭州？为什么要建在北京？为什么要建个莲花在杭州？所以我们就越来越明白，因为杭州呢，它有很多东西跟巫术都有沾染一些的关系，所以呢，他们很多的创意啦，很多的设计啦，很多的构思啦，都跟这些东西有关系，因为这跟土地的捆绑或者土地的护照都很有关系连接。但是呢，因为杭州包括武汉还没有完全得胜，像加州就很得胜，所以呢他们因为他们也多年的历史啦，所以他们就有就看到有好的出来，也有坏的出来，大概在征战。但是在杭州暂时还没有看到因为可能历史的背景跟整个国家的因素，他就没有办法很自由的可以彰显出好的一面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呢杭州的物流跟物资的现象哈。那如果在隋朝的时代的时候呢，当时候呢这条叫大运河哈，我的家就在大运河旁边哈，所以呢每天我可以看到那个船走来走去运。现在呢他们就没有什么运什么货物了，他们就运很多的这个什么洋灰啦、泥水啦、泥土啦，什么建筑材料就运很多，所以每天我可以看到它的东西运来运去啊，所以我觉得特别美，特别漂亮啊。所以呢，我们看到隋朝江南运河的通航呢，随着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当时杭州称为叫川泽卧府，有海陆之绕，真意所聚，故商兼拼凑我不知道我读的对吗哈，但是反正我中文不好，你们就指教指教我一下哈，谢谢各位老师哈。 然后呢，当时候呢，在唐朝时代的时候呢，杭州就称为叫丝绸之府哈、啊，所以呢，它的周边很多的丝绸啊，所以呢，以致到杭州叫丝绸之府啊，所以他们有很多养丝的，养这个虫的，然后呢，就有很多的丝绸的这个建设哈，那所以呢，唐以后呢，这个呢杭州的这带呢都是有很多这样，那它的丝绸呢就销到整个中亚哈。那杭州在这里呢，它也被古代呢我们看到有三大发明尽在杭州啊，就是丝。然后呢，气跟茶哈，所以呢，在中国古代的外贸里面呢，除了丝绸，还有这个瓦器，还有茶叶哈，所以呢，海上丝绸之路也是海上陶瓷之路，海上茶叶之路，或者被称为叫丝。瓦茶这誉为三大发明呢，尽在杭州，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呢，就是这各个部分呢，都有看到杭州的这个的影子了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里呢，也讲到最早的外贸仓库是出现在哪里呢？也是南宋的临安，是哪里呢？当时称叫临安，现在就是杭州了啊。所以呢，在各个情况我们都能看到呢。所以呢，在元朝的时候呢，杭州当时是东方最大的。最大的港口啊，它跟泉州两个被誉为最大的港口啊，还设立了海站啊，专门用来运输这个货物到当时的大都，也是今天的北京哈、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专家认为呢，杭州是海陆丝绸之路的起点啊。所以呢，当然有很多争议啦，有些讲不是杭州，有些就是杭州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也有很多的学者认为是杭州是海跟陆的丝绸起点，所以呢，当时候杭州呢，它就贯通了海上丝绸之路跟陆上丝绸路，将丝绸啦、陶器啦，还有茶叶呢，运送到整个的丝绸之路，包括海上丝绸路，包括是水上丝绸之路啊。所以呢，我觉得杭州就在历史当中就扮演着一个的货物的汇集，还有一个运输物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给杭州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呼召跟使命啊。那现在的杭州呢，大概呢，我们大概那应该大家都这是杭州具代表性的企业啊，比如说娃哈哈啦，比如说农夫山泉啦，比如说绿城啦，吉利啦，还有传化化学啦，还有维斯啦，这几个都是杭州比较代表性的东西哈。所以我们看到呢，曾经娃哈哈的这个创办人呢，他是全国首富啊，所以他的娃哈哈产品呢，运输到整个中国不同的地方哈。那我也查考过资料，他就像资料里面说呢，农夫山泉呢是现在中国首一的这个饮用水啊，或者矿泉水哈、啊，它也是全国第一哈、啊，它也是属于娃哈哈的这个旗下的一个品牌哈、啊，所以能看到呢，当时候他们在有丝绸、有茶叶、有瓦器，包括有很多的食材，很多的这个。他就运输到大都，所以看到吗？今天杭州做的东西也是非常类似跟过去这个在历史当中所做哈，包括杭州呢具有最代表性的一个企业叫阿里巴巴，对不对？所以阿里巴巴，你看到整个阿里巴巴呢，他们的整个的汇集，整个的物流各方面都是将国外的这些东西呢 放在他们港口，透过什么呢？透过这个整个的阿里巴巴的系统，什么呢？运传到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好，所以我们看到杭州呢，这个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历史的背景，还有现今的一个背景状况。所以看到杭州的一个奇妙啊，哈。OK， 好，然后呢，当然我们也知道马云呢，他本身是一个对马云是本身是对对什么呢？马云是本身是对佛教哈，对这个是非常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哈。啊，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这点东西。所以呢大概呢阿里巴巴呢每次在他的这个节庆的时候，双十一啦，或者是他的很多节庆的时候呢，这个大概我们都有参与在里面，对不对？所以我们去购这个购那个，然后呢24小时有2684亿的成交量，你看多大的成交量，对不对？所以这狂欢节各方面，所以狂欢节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到它有很多这样的一个618啦，或者是史上最省的618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这些呢，他们都会散发出一些眼目的情欲，所以这些东西跟什么有关系？这些东西跟巫术有关系。所以呢，看到吗？历史背景是这样，包括现在也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他们生意会这样好？其实很多都跟眼目的情欲有关系。有机会我可以深入跟大家分享什么叫眼目的情欲，他们怎么透过眼睛把他们要传达的信息传达到我们的一个理性的系统，过后让我们去买东西，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哈。所以有些人买东西会买上瘾的，对不对？有些买东西会买到需要不需要，觉得便宜就是要够了，所以这种东西都会上了他们的套哦，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这跟什么有关系？这跟巫术有关系哈。声音我这里是正常的哈，我这里声音是正常的啊，所以我开的另外一个系统看的也是正常啊，所以你调整一下你的手机哈，或者是需要按一个钮哈，所以同工帮忙一下啊。然后或者是99的这个划算节啦等等哈，我们都看到很多哈，很多这样哈。好，那么杭州现代呢，我们看到呢现代的情况呢，杭州确实有一些很棒的教导，在这十年里面透过杭州传到整个中国，包括新加坡城市丰收的一些很棒的教导传到整个中国，对不对？包括在杭州透过这个叫什么呢？叫Work of Life， 叫 Work of Life， 生命之道，这个教导是瑞典的一些教导，也透过杭州传到整个中国。这里有没有杭州的弟兄姐妹哈？我讲这样多杭州啊，都没有发现这里有没有杭州的弟兄姐妹哈？所以杭州他就在所以这过去的十年呢，其实在杭州有很多很重要的基地啊，他们也把很棒的一些教导呢。就是哦，有一个杭州的哈，哎，欢迎你，欢迎杭州啊！我们一起为杭州祷告哈，求杭州有一个突破啊！所以有一些很棒的教导呢，透过杭州传到中国，虽然不是说非常多，但是呢，确实有蛮有代表性的一些教导透过杭州传到全国的哈，所以这是好的哈。比如说城市丰收教导其实非常棒哈。那比如说 Work of Life， 生命之道的教导也非常棒啊。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点哈，原谅我不方便说哈，也在杭州很重要的传到全国哈，所以我觉得杭州是很重要。当然你说好的来，坏的也来吗？也来。杭州也出现了一些很奇怪教导的大本营哈，那种的那很奇怪的教导啦，反正你做了什么神都饶恕，神都爱，神都什么都什么，反正什么东西无所谓，什么东西无所谓，犯罪也无所谓，什么什么很奇怪的教导的大本营也在杭州哈，所以它有好的进来，坏的也会进来啦。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是土地的这个特殊的呼召，所以好的来，坏的也来。所以呢，当然你说在这发展当中，已经发展到像加州这样吗？还没有， 杭州还没有啊，包括武汉也还没有哈、啊。但是呢，我们盼望我们可以站着杭州的这份呼召，杭州这份的恩膏，将过去神给这块土地的恩膏可以发挥起来。当各个土地都站在自己呼召的时候呢，我相信中国的复兴就不远了。当各个土地明白自己的呼召，自己的土地的恩膏，在土地的恩膏发挥起来的时候呢，全国都会因此得福。所以这是杭州哈，这是杭州。所以呢，我们大概看到呢，杭州是一个物流之都、汇集之府哈。我们希望它也可以把它发展成为圣灵之都、属灵传播汇集之府哈。所以呢，盼望以后传播的不再是那种佛教的东西，而是传播的是关于耶稣的东西，传播的是关于属灵的东西，传播的是关于到圣灵的东西。那你知道吗？这个一般呢，江河或者水流呢，在圣经里面往往是会讲到关于到圣灵的工作。我们盼望杭州成为圣灵之都，成为属灵的传播汇集之都。哦，感谢主啊，有很多杭州的哈，我们一起祷告，一起努力，祷告说杭州有一个转换，杭州有一个更新，让这次的汇集可以祝福到全中国，甚至是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阿门。所以我们大概看了杭州跟看了这个武汉，我们大概看到这两个都有机会，如果他们站着他们土地呼召的时候，可以祝福全国很多很多的土地，甚至世界各地的土地。盼望中国不只是杭州，不只是武汉，都可以站着他们的呼召跟使命，来到完成。阿们。那过后接下来呢，就是有一个叫第三点要跟大家讲到转换我们的土地，转换我们土地，我们求主医治我们土地，来恢复我们的呼召。如果我们站着我们已经医治的土地，包括已经恢复的呼召，这块土地就可以为主做光做盐哈，非常有意思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 OK， 好，便敏哥可以帮我读一下吗？
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加拉太书3:6-8，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一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喂，
好，我们继续听到哈，大家可以听到哈。好。OK， 那这里呢就讲到说的地哈，或者万族因你得福哈。所以我们看到呢，从这里的创世纪12:3讲到地的万族都因你得福，这是对亚伯拉罕说的。然后创世纪24:4呢，地万民都因你的后裔得福，是对以撒说的。那接下来加拉太书呢就讲到万国都因你得福，是对亚伯拉罕的子孙说的哈。好，那我们看一下，圣经里面也同父有提出到呢，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啊。所以这是我们大概很多人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大家祷告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常用的一段经文哈。弟兄姐妹问我说，可以在天猫淘宝买东西？当然可以啦。哎呀，在淘宝天猫买东西是最什么的，最方便的，当然可以啦。只不过呢，是不要被那个巫术影响，不要被那个眼目的情欲影响啦。所以呢，有时我发觉我不小心也会影响，有时一开启那个淘宝呢， 一按按按按，哇，一个小时过去了。其实我原本就是想买一个很简单的东西，那结果呢，一看到淘宝就停不下来了，对不对？你们有，大家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买绝对没有问题，但是不要被它影响。我们不要因这方便的缘故，我们最后被影响了哈。希望解答到你的问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呢，那这里讲到说，当我们谦卑，当我们祷告，当我们寻求神的面，当我们转离我们的恶行的时候啊，然后呢，他就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罪，医治我们土地。但是呢，其实在这里讲的经文，他只讲到祷告、谦卑、转离恶行、寻求我的面。但是我觉得呢，我们还没办法完全明白哈。如果我们希望主来到医治我们土地，恢复我们土地的呼召，我们一定要了解的就是，不只是祷告，不只是谦卑，不转离恶行，不只寻求他的面，我们也要在大卫倒塌的帐幕的重建里面，我们去看怎么重建大卫的倒塌的帐幕，怎么跟土地的呼召有关系啊？那我们看到阿姆斯书的9:12呢，他说，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建，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说的，他说我必重修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建，像古时一样。那我们知道，当时大卫的帐幕之前呢，他们是用摩西的会幕，摩西的会幕呢是需要有血祭，但是到了大卫倒塌的帐幕的建的时候呢，他们是用赞美敬拜取代的血祭。那有机会可以跟大家上一课叫秦以如系列，我们就明白到整个的献祭的过程的历史怎么走过的，我们就明白什么叫献祭。当然我们今天献祭我们不明白什么叫献祭，但是其实在大卫的时代的，他们就用赞美敬拜取代的血祭哈。OK， 好，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件事情呢过后呢，阿姆斯书就说9:13-15，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然后呢，贵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填低下。甜酒，小山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建荒废的城宇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建果子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土地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复兴跟土地得医治的景象。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就讲到说，当重建大卫的倒塌的帐幕的时候，就接下来就发生复兴与土地得医治的景象。所以我们看到呢，这里呢，他给我们到阿姆斯书就跟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如果说当这个大卫的倒塌的帐幕重建的时候呢，土地就可以得医治，复兴就可以临到。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呢，那这里呢就跟我们讲说，不只是祷告、谦卑、转离恶行、寻求他的面，更是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那么大卫的倒塌的帐幕，跟新约有什么关系？其实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他讲说什么呢？保罗就讲到亲近神的一个模式。大概我们很多人很少圣经去发现保罗有讲到亲近神的模式吗？ OK， 我们看啊，那圣经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15，他说，这却怎样呢？ 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所以保罗当时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不要什么都用方言啊，你们要用灵祷告、悟性祷告、用灵歌唱、用悟性歌唱。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知道呢，这是保罗亲近神的模式，最起码他对哥林多教会是这样讲的：我要用灵祷告，又用悟性祷告，用灵歌唱，用悟性歌唱。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那么什么是悟性祷告？悟性祷告就是祷告代祷赞美，赞美离不开祷告，离不开代祷。那么呢，什么是灵祷告？灵祷告是方言。那么什么是悟性歌唱？悟性歌唱是敬拜。那么什么是灵歌唱？灵歌唱是灵歌。好 ，OK。所以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你要有祷告，要有方言，要有敬拜，要有灵歌。所以呢，这是符合圣经的原则。甚至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应该这四样都要有。如果说今天我们教会是反对方言的，不赞成方言的，没有方言，没有灵歌的，那么呢，就是说不符合保罗所讲的亲近神的模式。我大胆的告诉，就是这样。没有一定，就是这样。那因为为什么呢？保罗不只说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讲，保罗对以弗所教会同样这样讲。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所以呢，在这里呢，灵歌是什么？灵歌是方言其中一个种类。所以呢，灵歌里面就包含着有方言。所以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说诗章是什么？诗章就是广义的话呢，就是讲说整本圣经都是诗章。狭义的话呢，就是讲说诗篇，还有大卫的诗、所罗门的诗才叫诗章。OK， 那颂词是什么？颂词呢，就是说是颂赞，有些人说是赞美神的歌，这些才叫颂词。当然，对我而言，所有来到颂赞神的话语、颂赞神的歌跟词都代表颂词。那灵歌就是方言，方言跟用方言唱跟用方言讲就是灵歌。所以保罗一样对以弗所教会要有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同样一件事，对以弗所教会讲同样一件事。不只是这样，保罗对哥罗西教会说什么呢？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解，心被感恩歌颂神。中译本翻译讲到说，以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解，用诗章用诗篇、诗歌、灵歌纯感恩的心歌颂神。所以呢，在这里他一样对哥罗西教会讲，要有方言，要有灵歌，要有敬拜，要有祷告，这是符合圣经的根据跟依据。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就是说任何东西回到圣经，任何东西如果说我们要回到圣经，就要打破我们的传统。如果我们传统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并不代表我们传统就符合圣经，不对的就改过来，错了就转过来，这完全符合圣经的教导。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圣经是我们活着的依归，圣经是我们活着的根据，活着的基石。如果任何圣经讲的我们没有做，这代表说我们还没有活进圣经。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圣经的根基跟根殿里面。所以圣经明显说诗章、颂词、灵歌。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回到每个教会都回到诗章、颂词、灵歌。所以简单，我们大概现在明白了保罗所讲的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他亲近人神的模式。所以我们知道大卫的时代呢，就鼓瑟弹琴，来到颂赞歌颂，来到唱给主听，祷告给主听，各方面等等，这完全就是保罗所讲的一样的模式。所以我们盼望呢，如果说我们想看到我们土地有改变，回到复兴的迹象，那么呢，我跟大家讲说，你的教会恢复 悟性祷告、灵祷告、悟性歌唱、灵歌唱是非常重要，也是一个必要。如果教会没有办法走进灵的祷告、灵的敬拜，教会很难有突破。今天我们教会大概很多就是有悟性祷告、有悟性歌唱，但是呢，很多教会还没有走进灵的祷告跟灵的歌唱。我盼望这四样都要恢复到你的教会，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机会去建立到大卫倒塌帐幕的重建。当我们有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我们回到圣经的根据跟依据的时候，我们重建大卫倒塌帐幕的时候，那么呢，每块土地都出现赞美敬拜神的声音，每块土地都出现这样的一个通天的管道的时候呢，这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福星就离我们不远了，我们就可以经历到阿摩斯书借去讲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有跟大家提过，现在我再提一次哈。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巨人呢，整个的魔君呢，就是一条龙啊。所以中国在几千年下来呢，都是称为叫龙的传人。所以我们大概大家都哼几句唱几句，我们都会唱龙的传人这首歌。所以呢，王帝被称为叫龙子，对不对？真龙天子，对不对？然后呢，中国的很多图腾呢，很多都喜欢以龙为一个代表哈，当然我们都清楚知道，对不对？都是龙哈。所以呢，是啊，我在多年前呢，我记得有一次发一个异梦，这个异梦呢，就给我看到呢，中国的魔君要怎样解决掉呢？很简单哈，三步呢，第一呢是建立什么呢？在各地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或者你要称为叫情如敬拜也可以，大卫倒塌的帐幕也可以，祷告殿也可以，或者敬拜殿也可以，或者神的帐幕在人间也可以，反正无所谓，反正就是按着保罗所讲的，用灵歌唱，用灵祷告，用悟性歌唱，用悟性祷告，这是讲到在中国各地都建立这样的祷告、敬拜、赞美的混合的一种的模式啊。然后呢，过后呢，我们在中国各地，如果说大家在大家的地方呢，都建立这样的祷告塔、祷告塔、敬拜塔、神的殿、神的帐幕，或者通天的敬拜、通天的祷告等等，在各地都开始建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呢，哎，我们的城市的土地就改变了，我们城市的这个范围就改变了，因为我们的敬拜是可以通天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有时候为什么我们的城市会那么的捆绑那么深，辖制那么深，因为它的二层天还没有打通。所以我们现在的每个的这样的灵的祷告、灵的敬拜、悟性的祷告、悟性的敬拜，这几样东西结合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目的就是要从物质界，从我们这个器皿的祷告、赞美、敬拜，打通二层天的管道，可以连接到天。当我们可以连接到天的时候呢，你说神愿意来吗？天使愿意来吗？神的使者愿意来吗？每天这样来来去去的时候呢，我们二层天就被打通。所以有些城市它的天比较通，有些城市它的天没有这样通啊。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看教会的状况。所以比如说我们所住的城市呢，有分很多好几个区，其中一个区的牧师呢，他常跟我们说什么呢？他说呢，神呢特别爱我们这块土地，爱我们这个区。我们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别的地方传福音呢，传十个，九个都不信，但是我们的地方传福音传十个，三个会信。所以他说他们的比例比较高，神比较爱他们的土地。过后我们去查考的时候，不是，是因为他们那个小小的区就有十几间教会，所以呢，因为教会在那边每天赞美敬拜通天，那么呢，神就更容易进到他们土地，更加容易转换他们的心， 改变他们的心，医治他们的心，所以呢，他们的土地就更加容易信主。所以如果说我们大家在大家的城市，大家所在的区，我们达成这个通天的管道的时候呢，那么呢，神的医治能力恩高更容易下到我们土地，那么呢，我们的土地就更加容易被神工作，被神医治，被神转化，更容易站在我们的呼召跟岗位里面，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哈。那所以呢，如果说你在你的土地打通，我在我的土地打通，我们就能成为一个通天的柱子，通天的管道。如果这个通天的柱子跟管道达成的时候呢，我问你，这只龙还可以这样嚣张吗？因为它的范围在二层天游来游去。当我们有了这些柱子的时候的通天的柱子，这只龙呢就没有办法自由了，它必定要减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办法通过那个部分，因为你的这个柱子已经通天了，对不对？那过后呢，我们再来什么呢？再来有这样的连接，三层天取成一个连接的通道。当这个连接通道达成的时候呢，这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呢？这条龙不只是不能再自由，而且我们连接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大网。这个大网呢，就可以将这条龙捆住。龙算是鱼的灵啊，包括蛇的身，它最怕什么？最怕网哦。所以我们真的祷告说呢，大家在你自己的岗位要来到你的教会，要发挥出一个可以连接到天的敬拜跟祷告，就像保罗他亲近神的模式，有灵的祷告，有灵的敬拜，有灵的歌，有悟性的歌唱，有悟性的敬拜。这时候我们就连接到天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就土地就可以开始改变，开始转换。所以呢，一个部分是讲到我们土地恢复我们的呼召，另外一个讲到的是我们彼此连接起来，像一个大网，这条龙就会被解决掉。 OK， 好，这个我有跟大家提过哈。那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直到福星临到，第四点。那直到福星临到，我们看他讲到水到之处哈。那水到之处这里讲到，这也是讲到福星跟土地得医治的景象。那这个以西结书47:8-9，他说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大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到沿海，使水变甜，或者原文叫医治啊。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水流出来，水必有极大的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万物都必生活啊。然后接下来呢，10-12说，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引基底直到引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家室之处不得医治，必为盐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树枝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医治。这也是讲到当时福星与土地得医治的一个景象啊。那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跟大家看，当年在2000年呢，斐济岛发生一个很特别的景象，这是我们的一个典范跟一个模范。当时斐济岛国家开始呢，经历了一个惊人的属灵福星。当教会团结合一祷告代祷敬拜的时候，把这福星推到高峰。当时呢，斐济岛的总统、总理还有许多高级的官员们开始认真的跟随耶稣，并带领全国的教会转向，并把国家奉献给上帝。 当时首都的他的囚犯们一起齐声，你可以在大路边可以听到他的囚犯们呢在监狱一起在那边赞美敬拜耶稣的声音哈。好，那么呢什么事情发生呢？医治就发生到这块土地。当时候呢他们做了这个动作，全国悔改，他们的总理总统来到带领国家，将国家献上，他们不断的合一，他们不断的连接，他们不断的悔改，他们不断的敬拜，不断的祷告，医治就临到这块土地。临到这块土地的时候呢，据他们的牧者哈、哦、当时说的情况呢，有些的植物呢已经是没有办法在那边生长了的，你种瓜得不到瓜，种果得不到果。当时他们做了这样的悔改祷告，接下来的日子他们看到那个土地没有办法生长出香蕉的，生长出香蕉没有办法生长出这个不知道叫什么果，却生长出这个果。当时候他们有些土地已经那个其中一个地方，他们好像我不大记得这个啊，他们叫斐济鱼哈，应该叫斐济鱼，在这个海岸，所以那个海岸线呢叫斐济海岸，好像是这样。啊，很讽刺的，斐济海岸呢，它的斐济鱼已经没有了，不存在了，因为呢死光了。但是他们做了这个祷告呢，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经历了这个鱼再次的游回那个海岸线，所以那个地方又开始游回了这个鱼哈。这是当时的报道讲，有些地方珊瑚已经死掉了，那过后呢珊瑚又恢复回到那个地方，这也是科学没办法解释的。有些地方呢它的那个海豚已经没有出没很多年了，它的海豚又回到这个地方，这都是在哪里发生？在斐济岛发生哈，斐济的国家所经历的。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呢就是讲说，我讲的东西不是一个理论，我讲的东西是真的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也讲到其他的国家是真实有发生有经历过的。所以我们不要讲理论，我们要讲的是真的圣经的根基，圣经的基础，圣经的依据，我们就真实的经历到这一点。阿们。好，然后呢我再跟大家讲呢，另外一个地方是讲到马来西亚的巴卡拉烂啊、哦，这个地方很特别之处是什么呢？那这张照片是我拍的，早上三点多我就起来，我就爬上这个山，这我就自己拍这幅图画哈、哦。那这个图画呢，这个地方什么特别之处的？这个巴卡拉狼呢，是我们称为叫马来西亚的神山，不是那个一般人称的神山，是我们基督徒称为的神山。为什么称为神山呢？那这个种族叫伦巴旺种族，他们当年是很败坏的，他们呢一年呢100多天都在醉酒的，他们当年为杀人头为一个骄傲。反正呢谁都好呢，你砍到越多人头你就是越大的骄傲，这是当时他们的这个杀人族啊、所有的一个趋向。所以当时有瘟疫，这个族群已经是发生在他们的区域。当时的统治者觉得说他们太败坏了，我们没办法统治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让他们死光吧。所以他们不打算拯救他们，当时的统治者。结果神很奇妙的保留了他们下来，他们也透过宣教士的传福音，他们信了耶稣。所以信了耶稣，这个族群保存了下来。保存了下来过后呢，种种的反正长话短说了，神就跟这个族群的一个牧者说，你要为我上山建殿。所以他就上山为耶和华建殿。所以呢他就拿着他们的工具哈，从山脚下爬到山的半腰，过后呢他呢在那边就建一个教堂，建了一个教堂。那过后他们发觉他们每次要在那边献祭，他们自己的家也在上面建。结果呢他们就建了一个叫基督营地。所以你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犹如踏进了一个圣地的感觉哈。所以他在这里是讲到说呢，这是 服事祷告的山，欢迎你来到，欢迎你来到耶稣基督，的爱。当你现在已经踏进了圣地，在这个圣地里面不允许喝酒、抽烟等等等等啊。他说感谢主欢迎来到这个地方哈，这样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他们就哪能看到吗？他的这个建设的地方是这样哈，都是他们的这个农民呢自己一锤一敲建成了，所以这是整个的基督营地哈。所以这个基督营地呢，是我去过除了以色列以外，在一个天然的环境可以累积、可以存留着恩膏，是可能除了以色列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地方了。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哈。所以呢，我在那边我们的团契我带了他们大概20个人上去，爬这个路特别艰难，因为呢，这个路呢又是泥路，又是沼泽地，又是被什么虫咬，被什么跳蚤吸血什么之类，爬得很辛苦上去。所以我们上去是六个晚上，结果爬上去的时候呢，大家里面都有很大的埋怨，因为又脏又糟糕又什么。到了住了大概3个晚上4个晚上。我们的团契的几乎每一个弟兄姐妹跟我说时间太短了，他说6个晚上太短了，所以他们都想继续留在那边，因为那个地方真的我们寻找到神在那个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经历了很多神亲近的一个确据，神靠近的一个确据。那这个地方呢，你看哦，当时他们是以一个败坏的族群，然后呢，神就恢复了他们属灵这一块，神会也照顾他们属物质的这块吗？也照顾。那他们呢，这个的他们发觉到那边有盐泉，它的盐泉呢的水涌上来过后呢，就开始涌到什么呢？涌到它的农作物。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它的盐泉涌出来的时候呢，对不对？涌出来的时候呢，它就涌到那个土地的时候呢，那个土地呢就变成很肥沃，都是黑土。那这个是盐泉没有到的地方，那盐泉是水没有到的地方，土地是什么？是红色的啊，是橙色的哈，而是盐泉有到的地方是这样，你看差别大吗？很大。所以呢，当它的盐流下来的时候，流到它的农作物的时候呢，它的农作物在那片土地种的跟别的土地种的就是不一样。所以别的地方种的叫山米，山米不好吃的，但是呢，在这个土地吃它的米呢，是比别的地方的米的山米不一样的。所以呢，它的米呢，在那个地方呢，它比别的地方卖的米贵了大概最起码5倍以上，因为它的米比较好吃。所以有些人就说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米哈，就讲到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米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世界上最好吃，它的反正呢，很多人就很喜欢吃这个米啊。这个米跟别的地方种的不一样。过后呢，他们拿它的盐呢，把它弄干过后，就变成盐来卖啊，变成盐来卖。所以呢，神就这样祝福他们经济。所以可见的，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水到之处就带下医治那块土地，水到之处就带下那个恢复了那边的就有鱼会游来，对不对？所以呢，这都看到了，当土地得医治的时候，当土地得恢复得修复的时候，福星就会来到，阿们。所以呢，神定准了我们的疆界，我们不再白占土地啊，我们不再白占土地。所以定准我们疆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经历什么呢？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他从一本一个血脉造出万族，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跟所住的疆界。所以呢，路加福音说，就对管员说，看哪，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到，把它砍去吧， 何必白占土地呢？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如果你是杭州人，唯有你是杭州在土生土长，你才有那份的恩高。如果你是武汉人，你是才唯独你有这份武汉的恩高。但是如果说我们在那块土地，我们又没有发挥那块土地的功能跟功用，我们就像是一个白占的土地。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爱上我们的土地，爱上我们所居住的地方，让这个医治让这个医治可以临到我们的土地，让这个恢复也可以临到我们土地，让医治我们，让神医治我们土地，恢复我们土地的呼召。愿神帮助我们从第一步建立一个保罗模式的敬拜，建立一个大卫模式的敬拜，然后我们打通这个二层天的管道，我们开始连接在一起，这时候呢，我们就会让这件事情继续临到，直到我们土地得直到我们土地得医治，直到我们土地的呼召得恢复，直到复兴可以临到。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土地站在我们的岗位上，发挥属灵的影响力，把祝福带到世界各地，带到中国每个的角落。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聚会哦。我们祷告说，神来到转换我们国家，来到医治我们的土地哦，让神在我们的国家得到荣耀，得到高举。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
白天和黑夜，主我呼求你，我们抓住命需要一直遮蔽，我们屈膝寻求里面转离我们的恶行，你就垂听回应我们祷告，转化我国家一直遮蔽，彰显你荣耀，当我高举你名，转化我国家一直遮蔽，再一次降下你复兴在这地。
我们求神来到医治我们的土地，转化我们的国家，我们为来到我们的国家，我们土地来到祷告。
白天和黑夜，主我呼求你，我们抓住命需要一直遮蔽，我们屈膝寻求里面转离我们的恶行，你就垂听回应我们祷告，转化我国家一直遮蔽，彰显你荣耀，当我高举你名，转化我国家一直遮蔽，再一次降下你复兴在这地。
中国河南、吉林、辽宁省十多个省区出现旱灾， 导致人畜饮水困难，庄稼减产甚至绝收，玉米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
中国南方连日暴雨，导致湖南、安徽等11个省份爆发洪灾。中共官方
受灾，连续三天的暴雨后，长江中下游的江西鄱阳县滨田水库的泄洪道6月20号晚上突然决堤，水流倒灌进住宅。
为谋之下不平
楼，农村镇是工业区，二十号发生大规模山崩，造成超过30栋建筑物损毁。截至1号上午9点。
深夜，中国大陆天津滨海新区一座仓库失火，引发仓库内危险物品连环爆炸，浓烟四窜，几公里外的建物也遭受波及，玻璃遭到震破，医院涌入大量伤患。截至13号中午，已知死亡人数超过44人，受伤人数超过500人。涉藩人数占基层贪腐贿赂犯罪人数的18.7%，而且趋向集体化。继上海黄浦江捞出万头死猪之后，湖南湘江的
就来医治我们的国家，主来转化我们的国家，主我们国家经历很多很多，主啊，只有你能做成，只有你能做成，主啊，转化我们的国家，医治我们的国家。哦，主啊，我们国家需要你，主啊，国家需要你，我们求神来医治我们的国家。我们求神来到转化我们的国家，哦，我们求神用他大能的手怜悯我们的国家。主啊，我们看到土地干旱，我们看到有洪水，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腐败。主啊，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只有你能解决。主啊，我们祷告，主啊，你给我们国家的带领人有智慧来到带领这个国家。主啊，我们为国家的元首祷告，我们为国家的领导祷告，主啊，他们有充满从你来的智慧。哦，主啊，我求你怜悯，让我们爱上我们的国家。主啊，如果我们不爱我们土地，谁来爱我们的土地？主啊，如果我们不爱我们的国家，谁来爱我们的国家？主啊，给我们这个负担，给我们这个感动。哦，主啊，转换医治我们的国家，
彰显你荣耀。当我高举你，你转化我国家，医治这地，再一次降下你复兴在这地。
请把我 赞颂你，我却永要走起，绝不过住，以此这地，唯望此刻复停留在这。
爱上我们的国家，主啊，中国是我们的国家，主啊，让这个爱发展在我们里面，发生在我们里面。哦，主啊，如果我们不出于爱我们的国家，主啊，我们没办法为我们国家祷告。
转化我国家，你指着你，彰显你荣耀，让我高举。
在我们里面，让你来医治我们的土地，愿这个土地的呼召被你恢复。奉耶稣弥赛亚的名字，我们祷告，我们祈求，阿们。好，便明哥，我把时间交给你了。
阿们。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晚上有进食祷告会，19:30。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同诵主祷文，主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